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，大家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，这章圣经的题目是虚假求问，诡诈自害。虚假求问，诡诈自害，那是讲什么呢？是讲约翰呢带着一大批百姓，已经定义了，定了主意了，要下埃及，但是呢还做点表面，走个形式，一起来求问耶利米先知，表示上帝有什么话呀，指引我们的道路啊，实际根本没有这个存心，也根本不想来遵循神的旨意。我们看看这段，所以这样的求问叫做什么求问？这样的求问叫虚假的求问。有的人也祷告，这叫什么祷告？假没假式的祷告，虚假的祷告。所以耶利米说，你们叫做诡诈自害，诡诈的结果是害自己呀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是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你就看看众军长在约翰的带领之下，在耶利米面前是怎么样的求问。一到六，虚假求问，口是心非。求主怜悯呢，让我们的祷告千万不要口是心非，嘴巴一套，心里另一套。神最憎恶了，神最憎恶。我们看这里，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，并这里又一个领袖啊，叫做何塞亚的儿子耶撒尼亚，以及众百姓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来了，这一大批人来找什么？来找先知，找耶利米。就对先知耶利米说了，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，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，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你的神，特别说耶和华我的神，我们本来众多，现在剩下来极少，这是你亲眼所见的。底下就求了，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，所当做的事。你看多谦卑呀、从字句上看，从表面看，还真是不错啊！这么谦卑，这么虚心，这么寻求，没有自己当家做主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是吧？所以你听其言呐、你得要怎么样？你要看他的存心是什么。先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了：“我已经听见你们了，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。”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，我必都告诉你们，毫不隐瞒。先知始终是忠于神的旨意，无论是神的百姓在被掳以前，现在在被掳以后，耶利米仍然照样的来传神的话。现在他寻求神，究竟神有什么什么话？耶利米他说，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而且我不隐瞒，这是耶利米的态度。于是他们就对耶利米还要来一段最后的什么呀？求问先知的来一段表示，表态呀、你看这个表态也很好，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。你看他怎么表态？五节到六节，这是他们的表态。于是他们就对耶利米说了：“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这一切话去行，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心的见证，上帝来做见证，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，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。”这话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很好啊。无论是好是歹，意思说我愿意也好，我不愿意也好，我认为是好也好是歹也好，我一定听从。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，这也懂，这个道理也懂。你不听呢？不听一定遭祸。他没有说出来，都会表态呀、都会求问呢、其实虚假，口是心非。这是第一段。接着我们看七节到十七节，中传神言，当听警教。下面就是耶利米有神的话临到，十天以后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你就知道耶利米是多么的敬虔，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，因为这关系到被掳以后的这些个残余的神的子民的命运呐、前途啊，这不好随便呐、所以耶利米好好的祷告，祷告十天，真是付了代价。然后有神的话回答，耶利米就把他们招来。所以我 说从这一段呢、啊，这一七节一直到末了，这是两小段。这两段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不但看到耶利米的忠诚，对神旨意忠心的传达，更看到耶利米充满了神的爱。在那个被掳以后的那个光景里面，耶利米还是这样的忠心，还是这样的忠诚，还是这样的爱国爱民。哪怕是残余的百姓，他真是付出代价。我们看第七节，先看七到十七这一段。过了十天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他去将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和同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，从最小的至大，都把他们叫来。因为这批人原来来见他们，现在把他们都招来，对他们说，这可算是很诚恳的，所有人都招来，大家都亲耳听见耶利米怎么样传达神的话。所以从九节开始，就耶利米传达神的话，一直到本章的最后一节，这就是耶利米所传的话。这么样的详尽的告诉他们，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，而且警戒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劝告他们。我们看第九节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，如此说。他没有讲自己的话，上帝现在说，第十节，你们若仍住在这地，我就建立你们，并不拆毁，栽植你们，并不拔除，因为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。神都伤痛，耶路撒冷遭大灾，多少人被掳，所以神不愿意降灾，说明什么？透出神的心。好像父母啊，打了孩子啊，打在孩子身上啊，痛在自己心里啊，神说我后悔了。只要你们什么呀，仍住这地。所以一开头耶利米就把神的旨意清清楚讲明，神的旨意是不要下埃及，仍住在这里，仍然住在这里。你看多清楚，你若仍住在这地，我就建立你们，并不拆毁，在这里面并不帮助。神说什么呀，我建立你们，你们可以在这里，就应该在这里住，就不会有灾祸。所以十一节说，你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，因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呀，我们害怕呀，这巴比伦王一定要报复啊，你不要怕。耶和华说不要怕他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所以听话就有神的同在，你遵行神的旨意就有神的同在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一直被你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没有神的同在，你赶到哪里去？所以这里说你不要怕啊，我和你们同在，而且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，脱离谁的手啊？脱离巴比伦王的手。我也要使他发怜悯，好怜悯你们，叫你们归回本地。这一段多清楚啊！就是不要离开犹大地，继续留在这里，神保护，神同在，而且把巴比伦王的心都转过来，让他怜悯你们。底下十三节就是警告了。假如你们不听怎么样，我们看十三节以后，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，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说我们不住在这地，却要进入埃及地，其实神早就知道，所以我们的诚心呢、啊，你没有问神，神也知道你，还故意去问一问。那神说，如果你一定要进入那地，就是进入埃及地，在那里啊，以为啊看不见征战，听不见脚声，也不至于无时饥饿，我们必住在那里，这就是他们里面的存心。上帝说，如果你们以为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呐、啊，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不是警告他们吗？现在你要听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，在那里寄居，如果你定义要那样的话啊，在那里寄居，那么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一定追上你，追上你。你以为平安，结果你以为逃到埃及就没有刀剑了，是吧？没有饥荒，没有瘟疫，结果这几样追着你。你以为没有的灾难就追上你，你以为我离开这里我就平安了，这叫妄想，因为你不在神旨意中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定义，十五节一个定义，十七节一个定义。如果你定义要这样的话， 那么你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追上你，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的跟随你，你们必死在那地。有饥荒当然有瘟疫了，是吧？刀剑、饥荒、瘟疫都临到。十七节，凡定要进入埃及，在那里寄居的，必遭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，没有一个人存留，逃脱我所降给他们的灾祸。这就是神警教，又警教又提醒，你不要下埃及。为什么不要下埃及？埃及代表什么？这我们都知道，埃及代表这个世界。在新约里，神的话借着神的仆人多次的提到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怎么说？你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而且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代表什么？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还告诉我们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你别以为很美、很安逸、很舒服、很享受，都要过去。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永远长存。这告诉你不要走这条路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你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跟着他们走，走这条宽路，无非就是肉体享受、舒服、安逸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借着圣灵见主的道要改变了，要更新变化，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，那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下埃及就背离了神的旨意，就糊涂了，根本也找不到神的旨意在哪里。雅各书第四章四节更告诉我们，雅各怎么讲？你们这些个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世俗跟世界是一个字，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也不要与世俗做朋友。这世俗怎么打交道？那到底这些为什么要定义定义呢？后面四十三章、四十四章就给我们看到，因为他们追恋的是埃及的神像、埃及的偶像、柱像，拜世界的神，是这么一心扑到那里，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。我们现在接着看十八到二十二，那是先知耶利米这一段话里最后一段，不听警教，诡诈自害。就告诉你，你不听的话，你这个结局是什么？你的结局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？这指的不久的前面，几个月之前，耶路撒冷不是遭灾吗？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，我也照样，神说将我怎么样请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愤怒，我也请在你们在埃及，请在你们身上，以致你们令人辱骂、惊骇、咒诅、羞辱，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。意思你都回都回不来，就不会活着回来。所剩下的犹大人呐、啊，所以每一次呼叫他们说，就是你们这几个残余啊，剩下的犹大人呐、啊，耶和华论到你们说，不要进入埃及去，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我今日警教你们了，我已经提醒你们了。警教什么意思？警告、教训，这是真正的教导啊！你们行诡诈自害，你一再不听，什么叫行诡诈？跟上帝还玩手腕、啊？行诡诈，你这么说，我就从那边听。用诡诈的心思来对待，那么你叫自害。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神那里说，求你为我们祷告，耶和华我们神，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必遵行。说的本来就是这么说的，说的多好听啊，我们就必遵行。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，你们却一样都没有听。耶利米都知道，不听啊，就是不听。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，必遭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，最后你就死在那里。所以一再不听话的一个结果，一定就是死。那个死还不但肉。 魂一直不接受，结果你灵魂都灭亡，最后就是诡诈自害呀、啊！所以心里一里心里多伤痛啊！讲这些话，充满了神的公义，祭邪也充满了神的爱，所以就是苦口不信，说了又说，说了多少遍，一再的讲，一再的提醒，你不要定义吧，你定义定义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？你所惧怕的领导你，遭见饥荒瘟疫而死。你都无法操作，一个都不能回来。